大家好，欢迎来到边缘人请进，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獭。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我已经想讲很久的主题，然后我相信对大家也会非常有帮助。那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这一集的资讯量很大，所以没关系，大家轻松听听就好。我们也是纯分享，这今天的主题也是自我分析相关。我们要讲四种倾向。那四种倾向，它就是由美国作家葛瑞琴鲁宾他在他的书《理想生活的起点》这一本书里面所谈到，所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心理分析的一套系统。这个四种倾向这一个系统，它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也觉得非常有帮助，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它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的边缘啊，是不是就是经过每一次的探讨与分析，更加了解自己的想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也更加接受自己，拥抱自己这样。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你把这本书很好的浓缩，然后让我们知道这四种倾向在讲什么。
OK，
这样。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倾向就是它就只是把人的你说内在期望跟外在期望依照这个的不同去分类嘛。
嗯，对。
真的吗？你觉得你可以参考这个然后改善你跟其他同事沟通的方式？
目前同事上面我没有去思考到这一块，但是至少我从三年前接触这本书到现在，就是用于跟家人相处，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就是也让我理解说可能我身边的人有时候他们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行为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现在我可以比较理解跟包容跟欣赏他们这样子的特质。
嗯，
哦，对，我想起来一段我要讲，就是我第一次跟你分享这一套系统的时候，然后你不是去看其他倾向的人，然后你说你在看其他倾向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愤怒，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愤怒？
对，我一直在想，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那个愤怒的底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要先大概解释，我是看到那个什么竞争者嘛，他那个文章就有讲到一段说，当他发现他都在试图完成别人的期望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开始反抗。那个外界的期望不就是他做事情的完成事情的动力吗？他驱动力就是那件事，那他又会想要反抗他自己的这个原始的设定。那我就会觉得，那你不会去思考一下你在做这件事的当下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嗯嗯，
你是真的真心想要完成，还是你想要敷衍了事？或者是敷衍了事也可以，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去做，可是你以为你是真心的想完成这件事？对，就是有点像是自我欺骗吗？没有对自己更诚实。
OK OK， 好，没关系，那这个可能是你跟老 P 相处上面你对他的观察，那没关系，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竞争者他对于期待的这个态度，还有对于跟别人相处上面沟通上面他的一些模式，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仔细聊竞争者这个倾向。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今天要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边缘人请进收到了第一封的听众来信。
耶！
我们从一年半之前开节目以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事情，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我们现在大概上周吧，就是收到了第一封的听众来信，感谢这位听众，然后他的来信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也想要分享他来信的最后一段，相信对于我们听众很多的边缘人，还有对于我们自己，我跟海獭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我有询问过他的这个同意，就是分享信件的最后一段。这位是来自高雄的阿泰，他说，边缘也没有不好，自己舒服比较重要，每个人格都有美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的朋友团体就好，不用让每个人都接受你。我记得有人说过，跟这个人相处就算都没有人讲话，气氛也可以不尴尬很轻松，那是很棒的事。我相信善良的人不会因为某人的边缘就去排挤， 相反的会给予适当的关心和发掘你的优点，所以先让自己舒服比较重要，不要太在意旁人的眼光。好，这个就是阿泰想要分享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段话，要给大家一些鼓励，就是恋人情境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有海外世界各地台湾的游子，尤其是边缘人，可能语言不通或者文化不同的也会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对，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踊跃的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会给你们一些回馈这样子。
那时候把观众不是观众听众来信的那个截图传给我的时候，我刚好在跟我妈聊到我们录 podcast
哦，
然后对，超级刚好，然后我就一边打开讯息，然后看到竟然真的有听众会写信跟我们分享他自己 MBTI 的类型，
嗯，
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还讲了我们一些技术性上的东西嘛，
啊，好像是，
就是讲我们剪接，然后企划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很完整的回馈，我是超感动，
嗯，很感动，对，
对啊，感谢阿泰，
谢谢。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四种倾向。那四种倾向这一个系统呢，其实它非常的单纯，它就是以我们人在面对期望，不管是外界给我们的期望，还是内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在面对期望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来做一个分类，然后你可以找到你是属于四种倾向的哪一种。那外在期望的话，就是来自于家庭啊、师长、朋友、上司，还有大到像是整个社会框架这样子，只要是外界给我们的期望，那都是外在期望。那内在期望的话，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自己由心而生的梦想啊、嗜好啊、理想的自我形象，这一类的都是内在期望。
你刚刚说理想的自我形象还有什么内在的期望？
由心而生的梦想，我们这个引用呢，等一下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比如说这个外在期望跟内在期望的解释是引用这个布洛克 Jasmine Lin 的整理，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把连接放在资讯栏。
哦，好，
简单说一下这个四种倾向对于期待的想法，然后也让听众来做一个自我评测。它其实官网是有个测验，然后是英文版的，没有中文版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这个测验，就是大家听听看就知道，马上会知道自己是属于怎么样看待期待的人，也要诚实面对内心，就知道说自己是属于怎么样的倾向。那我们先讲最多人所有的倾向是尽责者，尽责者总共 41%， 大约 41% 的人是属于尽责者类型。那尽责者的话，他就是想要达成外界的期待，但是抗拒内心对自己的期待。
抗拒哦，那是抗拒内在期望，还是他没有动力去完成自我期望？
都有，应该是没有动力啦。以书上的这个例子来看，应该是没有动力，或者说很容易怠惰，当没有人盯啊，没有人跟他一起，或者说看着他完成某件事的时候，他很容易怠惰或是放弃。
嗯，
给观众自我评测的两个问题好了，因为这样子比较能让大家在听定义的同时
比较好带入。
对对对，好，那我们外在期望给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今天老板交代你做一件事，你对于老板的指令第一个产生的情绪会是什么？好，那尽责者这一类的人呢，他会比较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就是老板交代的，那我不想让老板失望，所以我会去做。所以他是这个情绪，是老板交代的，他就觉得好，那我要完成他的期望，因为我不想要让他失望。这个是尽责者心态。那对于内在自己的期望，我找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心里希望你自己下个礼拜可以每天都做一小时的运动，那对于这样子自己给自己的期望，你会怎么去想以及怎么去执行？面对于你希望下礼拜每一天做一小时运动，那尽责者会怎么想呢？尽责者 估计持续不久，可能到第二天以后就觉得太累了，放弃了。就是如果没有人，如果没有外界给他一个监督的话，所以尽责者他会比较需要别人，可能跟朋友有一个约定说，哦，如果你有一天没做到的话，你要给我100块这样子。
或是我想到很多人不是就会花钱去健身房，因为他觉得他钱都花了，他就有那个动力去运动。
对对对对，他需要一些外加的东西来促使他做执行他的任务，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他需要一些外加的东西。所以他是会去满足外界期待，然后比较难有动力去满足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这个是尽责者类型。下一个是 24% 的质疑者，总共大约有 24% 的人。质疑者是抗拒外界期待，然后倾向达成内心期待的这一群人是质疑者。好，
我觉得光听你那一段很简短的解释，你不觉得质疑者就比尽责者更健康一点？
真的吗？怎么说？
还是我真的想法很扭曲啊？
怎么说？质疑者比尽责者，
因为他，你刚刚说质疑者是想要完成自我内在期望，然后抗拒完成外在期望，是吗？
对。
对啊，就是他想做的事情是他真正想过，他真心想做。这不是比较自我负责的态度吗？
确实哦，这么讲，对，这也是一个切入的角度，对不对？就是说他是忠于自我。
你听这两段叙述，你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吗？一般人是不是就觉得顺顺就听下去？
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对于质疑者会觉得他们比较有想法。就是忠于自我嘛。那也许因为每个人就是他得到成就感的方式也比较不同，所以质疑者他可能就是当他达成自我内心的期望的时候，他会特别有成就感。但是你要说尽责者他们活得比较辛苦或比较痛苦嘛，其实不一定啊。就是如果他们达成外界别人给他的期待，他能够达成的话，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会很满足或是很开心的。
可是尽责者他不是有一段写到说，如果当他察觉到他一直都在完成其他人的期待，他就会开始抗拒。
有可能这个是可能他们内心的一些冲突的部分，但他们还是倾向达成外界期待。
好矛盾哦。好，我真的好难理解。内心太矛盾。好，那你继续。
好，没关系，我们先继续质疑者。质疑者定义是重视逻辑、深思熟虑，还有挑战体制。我觉得挑战体制还描述的蛮好的，因为我对于我身边质疑者的观察，确实挑战体制，可能阴谋论者都是质疑者。
阴谋论跟质疑者有什么关系？
就是不相信外界的期待啊，不相信外界的指令，或者说怀疑框架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回到刚刚自我评测的两个问题，那质疑者会怎么回复这些问题呢？首先，如果老板交代你一件事，交代你去完成一个指令，你的第一个想法，那质疑者他所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比较有可能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给我这个指令，这个指令有没有意义，就是我去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吗，是有好处的吗，对公司有帮助的吗。那如果他也认同这一个做法或是指令的话，那他的这个指令就变成他的自我期待，那他会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也认同，所以他们是倾向达成内心期待的嘛。那如果他不同意这个做法，他觉得这样做没有效率或是这样做没有意义的话，那他就会去挑战这一个指令，他会觉得没有必要啊，那我不想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所以质疑者他们的反应是先问为什么，凡事先问为什么，
这很健康，你不觉得吗？
嗯，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好，所以 好，那对于自我期许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是问说，如果你计划下周要做一个礼拜的运动，当他内心产生这样的想法的话，下周每周要运动一个小时，好，我是希望这么想的，但是他也会去质疑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运动，每天运动一个小时，这个运动一个小时是有意义的吗？那如果说他觉得 OK， 下周末我可能有一个聚会什么的，我想要挑战让自己瘦一点，所以我每天要运动一个小时是合理的，那他就会去执行。那如果他觉得说没有啊，下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那每天这个多的一个小时我有更好的用途，那他可能就不会去满足这个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所以一样，他对自己心内心所产生的期待，他也会第一个反应是问为什么，这个是质疑者，
他也会质疑自己的期待哦。
对，就是他会去分析，或是他这里是讲深思熟虑，逻辑跟深思熟虑，说自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合理的吗？那我要去遵守这个期待吗？要去达成它吗？那他一定要认同这件事，他要思考到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那他就会很有动力去达成这个任务。
哦，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看事件？
什么意思？
有些人面对 A 事情会是质疑者的态度，同一个人面对 B 事情，不同的事情，他可能会变成不一样的态度，就是根据提出需求或是期望的人，他再去决定他的反应模式跟要不要去做之类的。
哦。一定也会有其他的影响的因子嘛。但我们现在是讲一个你倾向，就是你内心倾向的第一反应，就像那种心理测验，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这样子。
好，那这段卡掉，我提醒我自己。
不用啊，不用啊，
看我在讲废话。
好，不会。好，那这个是质疑者，那我身边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质疑者。除了你跟我妹。
没有啊，你刚刚一讲我就觉得我好执着哦。
真的吗？
对啊。
那我们等一下再探讨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先继续往趴数第三高的 19% 自律者。那这个已经到相对低了，相对边缘了。自律者他是倾向达成外界期待也达成内心期待。所以他的这个描述就是喜欢规律跟坚持完成。所以以这两个问题来看呢，当老板给自律者一个指令或是一个规范或是一个任务的时候呢，自律者他一般不过脑袋，老板说有人说了就要去做啊，就去做啊，他可能自动自发就完成了，这个事情是不用过脑袋的，已经有这个期望或是有这个指令的时候，他自动就去完成了，没有为什么。
你们不会想一下这个期望有没有合理吗？
可能会，可能后来会，或者是说在做的之中，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会再反思说，越做就会越去思考说。我到底在干嘛？但是呢，这个第一反应来讲的话，我们不会去质疑，不会去质疑说，这是为什么？可能就直接去做了。至少我啦，我自己是不太过脑。
怎么可能啊？这种怎么可能？
倾向啦，倾向这样。当然还是会有其他的 factor 嘛，其他影响做决定的因子，但是我们就讲一个大方向，就是我内心的反应或是情绪是我想去满足这个指令。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如果我决定下周每天要运动一个小时的话，我会怎么做呢？那基本上这个当想好的时候就已经是排进去了，就是这个事情就已经定了，是不会去违反的，然后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如果我已经下了这个决定，那一定有原因吧，所以我一定会去做它。就像我每天坚持要走10000步的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那个 Fitbit， 我跟海獭都有那个智慧型手表嘛，那我每天是一定要走到10000步以上，就是没有走到10000步的话是不会去睡觉的。那你知道上班族其实每天如果你不是走路上班的话，要走到10000步是有一定的，你要花一定的时间跟力气去做这个事情，不会因为需要加班或者说事情比较忙就觉得说哦今天可以不要，没有，就是要已经决定要走10000步了，就是每天一定要10000步。所以根据我的 Fitbit 的记录呢，过去的60天到90天每一天都至少10000步，有时候20000步，就是没有到10000步是不能去睡觉的。所以我的生活也会因为这一个期望或是规律去做调整，比如说我可能早一点起来，可能早上运动一个小时，然后晚上再运动一个小时，这样子来加满这个步数，那它就会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是当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期待的时候，我会把这件事情排进生活里面，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那就一定会达成它，不能没有它，这样子。
那如果那天真的特别忙、特别累，
或者身体不舒服，那就是不可控因子，那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失望嘛。自律者是一个非常容易失望的人格，所以其实作为一个自律者是非常累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仔细的再来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跟情绪。好，那我们先带到最后一个倾向，17%，这是属于最少的倾向，叛逆者倾向。那海獭第一次的评测是，你觉得自己是叛逆者吗？应该不是说评测，应该说基于我们过往聊天的一些内容，可以评测出你是叛逆者倾向。那叛逆者是、
一开始我知道我是叛逆者，是你跟我讲的。
哦，真的吗？
就是你一开始跟我介绍这本书，他就说我们非常明显，我就是自律者，你就是叛逆者。我的哦，我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我也不用去点
测。
就是你那时候以你对我的认识，
我们有一集在 podcast 才讲到说，你说你已经知道说3点要录 podcast， 然后你到的时候你就好想再拖一下。
对，这样就是叛逆者。
没有啦，就是你之前还好像你有分享过说你会特别想要在可以叛逆的时候叛逆一下，就是有灰色地带的时候你就不想要照着框架走，或是说
对，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干嘛的时候，你越去想你就越不想做那件事情。好像有聊到，但是你等一下可以再去感受一下，也许你有这本书它其实有讲到说四种倾向它都会有偏向它两边的那个，就是说你可能不是在最中间，它还是有个光谱的，你可能会叛逆者但是偏质疑者，或者叛逆者偏尽责者，这样子。对，这是一个光谱，你不一定会在正中间。那叛逆者的话，他是抗拒外界期待，也抗拒内心期待。所以以我们这两个问题来讲呢，老板给叛逆者一个指令或是任务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抗拒的，就是没有，你越讲我就越不想做。你不讲我可能还比较想做，你讲了我就特别不想做，或者说特别想要跳脱一下框架，这样子。那这个你好像有提到这个你如果不想分享可以剪掉，就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的那一段，就比如说公车刻意搭过站之类的。
我觉得公车这件事我有点难连接到叛逆。
OK， 好。
但是那个你刚提到说我妈希望我回家，就是我家在基隆嘛，那我是自己租房在台北。所以我之前固定是每个礼拜会回去一次，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家人就是前几个月都待在国外这样，所以我那个习惯就有点断掉。然后等到他们回国之后，我有回去看过他们一次，但后来就没有延续原本一个礼拜会回去一次的这个习惯，有另一个生活步调。然后他这样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回去，我就开始觉得很烦躁，然后到最后他会开始变成很不耐的语气说，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啊，你为什么这么不想回家？这个家有什么让你很不想回的吗？就把情绪丢过来的时候，我就砰，我就是 哇，那我更不想回去
了。哦，所以是有一个原因在这样子。
诶，我这样突然讲的很解释的很清楚，我就不是叛逆者了是吗？
哦 maybe 有可能啊，那有可能你是比较属于质疑者类型，就是说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两个问题之间，或者说在想到联想到你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模式的时候，再去重新评估可能你是属于比较多哪一些倾向，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光谱嘛，而是一个圆形光谱。
嗯，
所以有可能是你是介在中间的，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四种倾向，它其实是有个图的，四个圈圈交叉的图，所以你有可能是介在中间的这一型。
对，就是不管内在外在，我就觉得期望这件事情如果变成一个动力就很奇怪，你应该是要因为你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才去做，或是你觉得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你去做，这样是因为期望去做吗？
对，我觉得作者是这个意思，就是抗拒期望 in general 就是属于偏叛逆者这样子，对于期望这件事情他们是觉得抱持着抗拒心理。他们比较倾向做就是自己本来就有兴趣的事情，或者说本来我就想这么做，那我就去做。那如果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期许所以才要去做，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压力。
还是因为期望这个标签已经被我贴上一种很负面的感受，所以我听到期望我就会觉得凭什么。可是我确实会就给我自己下一些生活上的目标，就我会希望我可以达成到说我想要成为怎样子的人，然后我想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样是期许吗？这样好像也是期许，期许跟目标也差不多嘛。
是啊是啊，但是就是说看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你怎么样去实行跟面对这样子的期许，
怎么样实行。
回到第二个问题，那不一定要是运动，比如说当你知道你这一个月对自己有什么期许，那可能你在做某件事的当下这个期许冒出来，那你倾向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倾向跟做出跟这个期许有一致性的选择，还是说你想要跳脱一下。
哦，我真的会问我自己心里是不是打从心底的想要做这件事，因为有时候脑袋发出的期许，比方说哦，可能某一天下班，平日下班，然后吃完晚餐，诶，还有时间呢，然后我就想说那休息一个小时再去健身房运动好了，最后就事实就是我没有去做这件事。
然后为什么没有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那个期待只是一种如果我今天吃完饭然后去运动好像那个感觉不错，然后生活蛮健康的，维持一下体态然后训练一下肌肉，这样好像不错哦，就这样。
所以你不会因为特别设定了对自己的某个期待而坚持要去完成它，基本上就是看心情。
看心情，但我有确实有那种像你设定的每天要走10000步，你就会想要真的要去达到的那种目标跟期待。只是我是提到一个那种很随机的小期待。
OK。所以对于长远的目标来讲，你还是会去身体力行去把它完成。
哦，好像对。
OK, 好，那你可能偏质疑者，就是还是会完成你所认同的事情，或者说你会去坚持跟达成，不会去抗拒你所认同的事情。
可是自己认同的为什么要抗拒？
不是抗拒啦，因为像尽责者是比较，因为尽责者他也不是说抗拒内心期待，就是比较怠惰，比较没有动力去，如果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他可能比较没有动力去真正达到它，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外加的东西来辅助他达成他内心的期待。
好可怕欸，就是怎么可能有人可以这样过一生呢、啊？
真的吗？
哦、我这个言论真的是一定会被炮轰。我这样没有尊重他们吗？
不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在看其他的人格在做事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一些不解跟情绪。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一些，去了解自己跟了解其他人的这些方法跟系统。因为透过了解，我们可以比较能够接受跟包容说，这个世界上有跟我不同想法跟思考模式的人，而且不是少数，所以是不是也能够比较尊重这些人的想法跟做法，还有他们会有的情绪，因为有一群人他就是这样在思考的。那可能不管是后天环境的养成，或是天生性格的影响，让造就他这样子的想法跟行为模式，那是不是我们身为一个长大的成人，我们可以去尊重其他人的行为模式？
对，我觉得我慢慢有变得可以更尊重跟我想法不同的人。但是因为刚刚听你这样子分析，我怎么听我都还是会觉得
好可怜。
不是可怜，就是好不可思议哦，就是我会觉得很不符合逻辑。
嗯嗯嗯，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其实不会耶，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什么事都不奇怪。
是哦，
可能看太多有的没的，看太多人太多事了，所以我也一直像我们 podcast 第一集虽然已经删掉了，那我们结尾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删掉。像我们第一集其实有讲到说，我们鼓励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空间啊，就是可以讲出所有内心的想法，无论是黑暗的也好，光明的也好，正面的负面的，然后也鼓励听众如果有来信或是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也都不要在意被批判，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不批判的原地，我们纯粹来探讨跟分析彼此的想法，更了解彼此，然后更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
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很崇拜跟欣赏你的一点。
真的吗？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批判，可是大家还是在做这件事情，甚至不会让自己有在内心有自己这样子的空间，告诉自己说不要批判自己。我自己以前是这样，就还是会很容易一件小事或者什么事情就是过度反省，然后没有太宽容的对待自己跟别人，或是更基本的尊重这件事情。可是跟你录 podcast，
对，所以
你的初衷就让我觉得，哇，这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对，那可能跟我这个灰色地带跟弹性很大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应该不要太具批判性的去，因为当你自己批判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批判别人嘛。那批判性太高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的情绪，然后因为不可能每个人意见都跟你一样嘛，你现在看到这些乡民的论战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很恐怖。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我们就接受不同人的想法，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的人生，所以也许他们的想法会带给他们人生一些影响，那也是每个人自己要面对的课题。
哦，你真的很成熟啊。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真的很成熟。
好，那因为可能也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啦，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所以我也渐渐的包容接纳自己的这个麻烦跟复杂的思维，所以在我包容自己的同时，我也可以比较可以去包容别人。其实我们 podcast 能够比较有趣的地方，也是因为我跟海獭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人，我们看待同一件事情所切入的角度啊、想法啊、所衍生出来的情绪，其实都是差非常多的。从我们过去几集，还有我们一般平时出去探讨的一些话题来讲，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但是不一样的人还是可以相处、可以交流，然后去探讨这些不一样所带来的火花，跟我们之间如果有冲突的话，这个到底的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借由这样了解彼此的人格特质，然后去更好的相处跟包容这样子。
哎，我觉得好棒哦！我们这集停在这好不好？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不行，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就是我们要来检讨一下自己的倾向。我们分享了，不要说检讨，分享一下自己的倾向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还有我们自身的行为模式这样子。那我先讲好了，我先讲，这样给你一个 template，
好，
让你等一下知道你要分享哪些面向。好，那么身为一个自律者，我觉得我应该都不是后天影响，可能跟我本身的个性有一点关系，还有跟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 J 倾向人格，我就是一个非常99.9%的自律者，在那个很中间的自律者。那你知道自律者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困扰，自律者听起来他们的生活跟思考模式是很笨的，就是在你来看是很不合理的。
我没有说笨哦，我没有说笨，我只是没办法理解。
好，基本上我就讲我自己啊，先不要讲其他自律者，因为我生活中真的遇到的自律者真的很少很少，少之又少，所以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我对于秩序啦、框架啦、规则啦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抗拒力的，就是我会自然而然的就去遵守，就去服从跟达成。对于所有的期待都想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啊，全部都要，就是我今天又要运动，又要把公司的事完成，又要取悦父母，又要照顾弟妹啊，又要跟朋友联络，或是跟就是所有层面方方面面都要做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你们就是想要把自己搞死
啊，真的会蛮忙的。而且主要我讲情绪的部分，就是当在一个不可能满足所有期待跟所有人的期待的时候，其实这个心理所承担的痛苦跟矛盾是很多的，会有很多的情绪，那无论这个任务是大是小，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情绪，就是诶，为什么我没有达成这个期待，而不是去思考说诶，这个期待它可能本来就不需要存在。 Stacy 的这一篇文章，然后他在讲自律者的这一段，我先分享这一段好了。他说，自律者虽然可以为了达成内心期待而拒绝外界期待，但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真正的期待。
So sad。
他说，自律者必须要用心去找出自己真正想要与重视的事物，然后在该做出改变的时间做出改变。因为他说自律者的挑战就是会深陷在既定的习惯或是规律中无法自拔，很难无视于规则的存在，进而在该做出改变的时候却不自知。所以我觉得这段真的
生活上什么实力是真的像他讲的这样，
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啊。所以我妈一直说我是一个不知变通的人，没错，我承认我是一个不知变通的人，很因为我是喜欢分析自己情绪的人嘛。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我跟水太有一个小冲突，然后我后来我真的很认真的去反省说，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冲突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情绪。那我后来最终反省出这个情绪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于我的这个没有照着既定想好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就是事情出现变数，或是说出现好像一直出现不在规则中的变化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个恐惧跟沮丧感。
OK， 你这个隐喻的太深了。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
这隐喻的太深了，我们等一下这个
私下
聊。
好，
对，这个有点不方便跟听众分享。
好，没关系，但是我会去检讨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挖掘那个最深的根源是什么。因为自律者就是很需要解释啦、框架啦、理论啦这些东西。讲一下，就是他说自律者的休闲，连休闲时间也是代办事项之一。 这个我特别想分享，没错，就是我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是计划好的，而且在我计划期待好这一段时间要休息的时候，我真的在这一段期间必须要达到原本所设定的目的，就是说如果我礼拜六计划要休息一天，那么这一天就真的要休息到。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族很大嘛，然后就常会有一些家族聚会啊，然后通常这些家族聚会都是很没有意义的社交，就是
你确定你要在 Podcast 这样讲吗？你爸妈不是会听吗？
不要说很没有意义的社交好了，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就是在我小时候参与这一些家族聚会啊，通常这个就是一个大人 social 的场合，对于小朋友来讲，小朋友就是会一直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坐一整天这样子。至少我跟我的堂兄弟姐妹都是这个模式，就是小时候亲戚聚会的时候，就是小孩子自己有一个区，然后自己看自己的电视，然后就是不管大人的 social 这样子。那因为大人很忙，
差不多啊，我们家也是。
对对，那因为大人social 的一整天会很忙，所以通常也不会有时间管小孩子，那小孩子就是自己安安稳稳的看电视一整天这样子，然后直到大人们 social 结束，然后再带你回家。那对于这样子的行程呢，我每次呢就是感到回家之后，感到今天一整天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达成任何的目标，或是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晚上是会非常的沮丧，然后我会躲在棉被里面大哭，就是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一天的生命就是白活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律者倾向，就是我觉得每件事情要有它的意义，然后每一天要活出它的价值。
哇塞，我们真的是两个极端的。怎么差这么多啊？
对，所以自律者就是一个把自己活得非常累的倾向。那当然也不是每个自律者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刚讲说它是会有个光谱嘛，所以可能有自律者偏静者者，或者自律者偏质疑者，这些类型都是有的。那我就是刚好在那个正中间，所有的事情都要很尽力的去完成，然后很认真的去对待。然后我要讲什么，我刚刚想到说，我之前有跟你聊过说，我是在渐渐长大到很后面的过程，我才发现诶，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的态度跟想法去看待规则这件事。因为在我的学生时期啊，就是所有老师交代下来的作业，所有的课程什么的，就是只要是交代下来的就一定要去完成啊，只要这周交代了什么作业，下周要交，到了那个要交的时间，不就是一定要交吗？对我来讲是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那些到了该交作业的时间没有交或没有做作业的这些人，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或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你不会好奇吗？
我会觉得这个太脱序了，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期待来讲，我觉得这个太脱序了，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所以可能会用比较负面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哦，可能这个人他就是属于偏懒惰，或者是偏叛逆的，这些比较负面不好的词去解释他。但是在我慢慢出社会，包含实习啦，或者说大学的一些做报告的这些行程里面，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会去有计划的不去做某些事情，或者有计划的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去牺牲某些层面，把重心放在别的层面上面，所以不是每个人每件事都要去完成。这个是我在慢慢出社会的过程才慢慢去看到说，诶，原来有别的思考事情的可能性。不然的话，其实我一直到实习都是，就是主管今天交代下来什么事情，下周要完成的 就没有不完成这个选项，没有。所以每次我看到有同事说因为我这个礼拜有其他事情，所以这个项目没有去完成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来上班？
哇，那我觉得真的他讲的很对，就是你对于外在期待跟内在期待是它会混在一起。
对对，就是期待就是期待，外在期待也会变成我的内在期待，
对，才会有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
对，因为我对于期待跟要求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的抗拒力跟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的。
就是刚刚讲的四种倾向都是我们的反应模式嘛，就是对于外在期待跟内在期待。那如果我好奇北极熊，如果你今天是发出期待那个人，那接受你期待的对象，你会怎么去思考他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说我会怎么期待另一个人来完成我的期待？
哦，对对对对，很好的翻译官。
基本上我觉得只要两个人沟通好，然后有共识之后，我会期待对方也去达成我们所约定好的事情。因为我对契约这种东西，无论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上的，就是契约啦框架，我会自动觉得好像每个人就是应该或是就会去遵守。了解不同倾向的人之前，我会觉得说哦，好像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没有别的可能性。所以我跟对方已经达成了某个共识，或是说讲好要怎么做之后，我会期待说哦，到了某个时间点，对方就会完成他的部分了。确实我会期待说对方要做到已经说好或是约好的事情，但是就是要随着对于不同人的了解，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所以可能就是要有进一步的沟通，然后要保持沟通，而不是说就放着让事情自由发展。
但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沟通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啊，
可是这世界好像还是有一派人真的觉得沟通很麻烦，你不如就直接可能直接妥协或干嘛，沟通可能反而会变成一种争吵之类的。
对，争吵是比较难避免，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沟通闷在心里，这个久了会衍生出别的问题，所以我还是倾向用沟通，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啊想法都讲出来，避免这个事情节外生枝，或是之后可能有些阴影啊疙瘩啊，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
哦，好成熟，
别一直说我很成熟。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思考跟做事的模式，我们都是有各自有优缺点的，好不好？就像我们这个听众来信他说的，每一个人格特质都有他美的地方，我觉得讲得很好。
我确实我没有否认，但是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言论，如果真的是你所想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帮助这段关系比较好的经营下去的方式。
是啊是啊，
我说的成熟是这一块，就是你对关系是有远见的吗？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做才是真的对关系有益有好处的。因为有些人就是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没办法很有智慧的去想出这一套解决方案。可是你刚刚就是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就觉得这样其实是很蛮成熟的吧。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习惯用这样子的沟通模式跟别人相处。我在家就是这样啊，我跟我爸妈就是所有事情都要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终有一个共识。所以我不会被认为说是一个很叛逆或是很不听话的小孩，但不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是因为我会讲出来，然后跟父母沟通沟通，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我希望借由沟通最终达成某一个共识，然后我们两方都可以接受某一个做法。
你真的又让我一直想起我姐。
哦，你姐也是这个做法是不是？
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再去讲的，他们又不会听，但他就是不厌其烦，就是很有耐心的会一直去做沟通这件事情。
因为最终如果有一个共识的话，双方的情绪都可以好起来啊， 就是我们不会一直有一个结在这边打不开，对不对？
哦，这好像被我扯太远。
没关系，
因为我个人很想聊
这个，我们时间序都是可以做调整，让海泰来分享你身为这样子对待期待的人，你生活中的有没有困扰或是比较优势的地方？
困扰就是不小心走偏就很愤世嫉俗，然后我现在会比较多是质疑者的那种倾向，就是会质疑我自己一开始的这个想法，不要轻易的相信自己的想法，不要轻易的去想要完成别人提的期待，因为他可能是图自己方便，想说诶你就顺便帮一下嘛。
嗯，
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是很麻烦，那其实根本不用去完成莫名其妙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质疑的这个步骤是可以去练习养成，对，很重要。实际举例的话，就是可能工作上我是老P的职务代理人，反正那天早上呢，就是我姗姗来迟的赶到公司，打完卡之后回到座位上，他站起来，因为他坐我的右前方，然后我们的座位是面对面，只是有那个 PP 隔板，就是办公室的那种隔板，然后他就站起来不发一语就把那个价单递过来给我，就好歹讲个话吧。哎，帮我签一下吗？麻烦你哦之类的，没有，他就只是递过来，然后我就很顺手就把他接了。然后后来我就反思我这个动作很不 OK， 因为我其实这样就是会，好像是在告诉别人说你可以这样对我，所以我就想很多。
但我觉得老P应该是一个意外，因为就像我们前几集聊到的，就是说他是一个相对不社会化的人，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也是偏少数，你一般来讲不会面对到这样子的人。
但我生活上现在五天都会遇到他，他变成我生活的一个常态。
好，那辛苦你。
没有，我只是想举一个例子来讲说，我觉得是很好帮助自我觉察。你很多那种反射性的动作或回应，其实要去有意识的调整吗？
对。
就我觉得这种倾向对我们来说就是
让你思考说其实有别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反思自己，
也从不同的倾向的人去学习跟参考他们的思考模式，因为也许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是你没有想过的，然后你也可以参考说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如果你偏向，就是如果你太极端的话，偏向另一边可能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我们开始录这集 podcast， 我突然从叛逆者变成质疑者的身份，怎么这么突然转折？
没有，但是就是说你两边的特质都有吗？因为像我觉得我妹的话也是叛逆者，然后偏尽责者。像我爸妈都是质疑者类型，但是我爸是比较偏质疑者偏叛逆，应该也是偏叛逆。然后我妈是可能也是质疑者偏自律，所以你还是可以偏向某一边。
好像女性特质比较高的人很容易自律，自律者倾向比较高。
有可能这个跟母性有一点关系吗？就是说要对于别人要产生照顾跟同理的心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每一件任务要去达成，这样子才能够达成说照顾啊，然后维持这个家庭的秩序跟和谐。
妈妈真的很伟大。
对，没错。
这怎么是这个 ending？ 在我们这一集聊四个倾向，结论是妈妈很伟大。
其实我本来有要讲，因为这个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下集可以讲说如何跟四种倾向的人相处。这一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先我们这一集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说四种倾向是怎么去分类，然后听众可以做一个自我评测，你觉得你是偏向哪一个倾向的人。那官方的测验我也会放连结在资讯栏，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测验， 应该自己评估一下自己对外界跟内在的期望，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偏哪边。
对，
我要讲一下说为什么第一集跟第二集会剪掉，是因为呢，如果 podcast 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话，是不是也会想跟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分享？如果是的话，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稍微考虑到说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什么东西是比较私人的，那我们就还是保留给我们自己或是家人知道就好了。好，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会录一个下集，不一定只分享说怎么跟四种倾向相处，也许我们还可以带到一些其他的心理相关的主题，那我们就下集再跟大家分享，
敬请期待哦。
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边缘人请进，拜拜，
谢谢，拜拜。